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感谢主哈，我又能够用我这个半边的喉咙，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主的恩典。那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呢，于弟兄和我，在亚洲和澳洲，分别有过差不多超过50堂的各种的聚会。那我9月底离开的时候呢，因为新冠的缘故，所以咳嗽不止哈，那个喉咙都长了一个白块。但是在这两个月的时间，神一直的保守，我们住在弟兄姐妹的家，住过不同大大小小的旅馆，平均大概4-5天，可能有时候1-2天就换一个地方哈。那我想就着我们的年纪来说，的确是有点太过了哈。那但是呢，也的确看到各地的教会想要从那个疫情的打击底下奋力想要复兴的这样子的渴望，所以我们就想说拼就拼一下吧，只要主能够恩典够呢，我们就往前走哈。那就感谢神一路的保守，那等到回来的时候才真的是觉得特别的累哈。那我在这边很快的跟大家，大概大家有一个扫影哈，大概了解一下我们一些也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在我们聚会的教会，各式各样的教会，有非常传统非常古老的教会，也有非常新潮非常动感非常这个震耳欲聋的这个教会哈，敬拜。那我们有100个人左右的青年的宣教团体，也有数千个人的大聚会。那在这个大聚会里面，我们非常 impressed 他们姐妹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饼让我们来播，我们大家一起播饼。你不要看这个饼啊，要能够不破，而且要有这么大的锅能够做出来这个饼，他们这个是想了很多的方式哈，为了让我们能够一个饼来纪念主哈，所以非常的 impressed。 然后呢我们有很摩登的城市，对，然后我们也去过很落后的乡下，然后我们在这个乡下呢是汗如雨下的这个一动就流一大堆汗的这个赤道上的国家，然后我们也到了穿着雪衣的南半球，然后这个我一到了那个有一个宣教的这个营地的时候，我才进房子我就被蚊子咬的，因为他们说我这个进口的血比较新鲜，所以他们其他的人都 OK， 本地的人都 OK， 小孩子都 OK， 所以后来他们把那个小孩子用的那个蚊子的油给我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聚会中间哈，他们非常的 dedicated 哈，这个教会的领袖啊，各地的呀，他们都非常的，孩子们都没有什么 program 呀，因为各方面的限制哈，所以他们就带着孩子，我们聚会的时候孩子就在后面睡觉。那最小的一个孩子呢才1个多月，刚满月，所以特别的可爱。那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个照片里面有什么特别呀？对，我也送给 worship team， 这是我们的 worship team 还有 AV team。那我们在一个聚会的场地呢，我们大家都得脱鞋，所以我跟于弟兄我们站在台上的时候，我们都是穿着袜子的，所以我特别再热我也得穿上袜子这都是。那我们回来以后呢对不起，我再回到那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呀。那我们回来以后呢，接着就是12月的赞美月。那这个赞美月呢，是我们在2004年那一年，我们开始买会所，买这个3131 Bowers 的会所的第一年开始的。 那其实那一年也是我非常自己我个人非常艰难的一年，好，但是神把这个赞美他的意念放在我的里面，我就在教会中间开始了这个赞美乐。那结果没有想到呢，一直到现在今年是第20年了。那在中间呢，我也带着教会的传道同工们，我们有几年的时间整理了这个，每一个人都写一段，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整理，然后又一再的修改，把31天的赞美经文的灵修短文，这是大家最近收到的。那我们也很希望将来能够继续的修正哈，能够让它能够更好。那感谢主，这个赞美乐在我们教会已经实行，今年是第20年了。那没有一个教会的传统是做一件事情的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我们就到这11月就感恩月，12月就赞美月，那还是我们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的就这么过。那我唯恐呢，大家只是把这个每天收到的赞美经文呢，当做一个多余的一个邮件而已，或者是一个短讯，失去了在每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从赞美这个蒙福的操练中被神改变的机会。所以今天呢，我会再用接着余弟兄上一次的诗篇57篇，我今天再用另外一个诗篇116篇，我们再一起来看怎么这样从诗篇中来学习赞美，怎么样从探索灵魂深处的诗篇中来学习赞美。那诗篇呢是5卷智慧书，哪5卷呢？有约伯记，有诗篇、箴言、传道书，还有雅歌，这中间的1卷。那这5卷智慧书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明智慧是什么，所以叫做智慧书。那其中呢，诗篇是特别是人与神之间的对话，让人从字里行间能够体会不同的人生经历，而认识人生的智慧。那好些年了，我们的赞美的经文都全部都是从诗篇而来的，之前我们还有一些从其他处的经文。那严格来说呢，诗篇里面呢都是赞美诗，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赞美神，在不同的境况里面怎么样转向神，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赞美神。那诗篇是圣经中学习赞美最好的学校。如果你觉得你不会祷告啊，不会说感谢的话，不认识神的所事和所作，想要赞美他却觉得你的言语苍白无力，会不会要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赞美他？我觉得我有跟弟兄姐妹交通过，我信主很多年以后，我不会赞美神啊，尤其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就赞美一两句就不知道要赞美什么了哈。那后来呢，因为神让我经过一个环境，就是我在得了一个 biological depression， 那我是在那个忧郁症的非常严重的情况底下，神让我从诗篇里面来学习赞美。所以朗诵导读圣经中的这个诗篇是我们学习赞美最好的起点。那有意思的是呢，这150篇的赞美诗中有超过1/3是哀歌，叫做 lament 啊。那什么叫做哀歌呢？这些哀歌就是对着自己周围的环境各种的情形里面的情形，向神有一个非常哀伤的这个呼求哈。但是这些的哀歌呢，却都结束在信心的宣告，对神的感恩，或者突然一个拔高的一个颂赞。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常常要去找到那个转折点在什么地方。那从这些不同的诗篇呢，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词汇和描述，那他们的心里面就是借着祈求、感恩、颂扬、呼喊，甚至咒诅仇敌， 来表达耶和华本为大，当受大赞美。那在诗篇中，我们很容易在诗人的经历中遇见自己。那为什么呢？因为诗人跟我们都是走在这个向往锡安大道的同路人，他们的悲喜高低、刚强软弱、得胜失败，往往也是我们相同的际遇。我想大家都很同意，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来读诗篇的话，我们常常喜欢在同伴中间找到同路人，但是其实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找到非常心心相印、深渊与深渊响应的这样子的同路人。但是除了在读诗篇的时候遇见自己以外，我们更应该要遇见神，因为诗篇里面多半的对话是诗人与神之间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诗的起承转合的中间呢，遇见那位说话的神，还有做事的神，因为他说话行事都在这个诗篇的里面描述的。我们要思想诗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那然后往深处去摸着神在这些人身上的工作，他到底在这个人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转折？为什么他能够从他的细拉的里面能够转而走出他的忧伤，走出他的低谷，然后能够拔高，能够来赞美这位当赞美的神？那神也往往借着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同样把我们从仇敌的蒙蔽、捆绑、伤害的底下救出来。所以呢 Warren Wisby 有一本书哈，他讲到，他说你读诗篇的时候呢，你是进入至圣所 The Sanctuary 在那儿与神心和心的相会。所以非常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读诗篇。因为诗篇呢，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一卷书的几个特点。第一个，诗篇原来是给人在团体中敬拜的时候来歌颂的、来歌咏的。那诗歌广泛的分散在旧约的圣经、新约圣经里面也有。那为什么还要有个诗篇呢？那诗篇和其他诗歌的分别，是因为它在不同的时代、作者和处境里面被收集起来，用于崇拜的，用于会众们、神的儿女们一同来崇拜的。所以在诗篇里面常常看见有音乐相关的这些的词、曲调、乐器、用铃掌、细拉，所以这些都是音乐的这些的用语。那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它的曲调。那我记得我有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为了很多年前，十几年前，我为了这个寻找这个什么叫做百合花调，什么叫做离合调，那我就特别找到了一个找到了一位犹太教的拉比。我来询问他说，这些调呢，我要到哪里去找？我可以知道你们有没有因为他们制作很多的犹太的诵读诗歌的这个歌曲。那结果他说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Even 他说，我们做犹太拉比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些调子到哪里去寻找。那我就在想，为什么神把这个曲调拿掉了，而只留下了歌词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挑选诗歌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哈。很多的曲调都会过去的，对不对啊？这个曲调，但是呢，神的话语却是最宝贵的。我们对神跟神之间的那个话神对我们的教诲却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在这个诗歌呢，常常有人就说，这个有一个教授，这个 Western Seminary 教授，我们也请过他来我们教会讲过诗篇，他叫做 Ronald Allen， 他就在他的书里面，他说诗篇是一个没有乐谱的歌，收集 收集了很多，就是所有没有乐谱的歌。然后第二个呢，诗篇是这个诗是超越时代跟个人的。那诗的写作都是个人的经历和当时的文化背景，但是圣灵把它汇集在圣经中成了这个诗篇以后呢，就经过历代的传颂，那这些的诗歌不论是赞美还是哀歌，就由它历史的框框中被释放出来，成为众人的诗，成为教会的诗。它也失去了它原来的个人的面貌啊，因为我们常常有些人喜欢写诗，对不对？我们很希望保留我们原来个人的这个风貌，但是呢，当它被收集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它个人的风貌了。在敬拜中，任何人有同等的或者类似的经验，这首诗就变成了他的赞美诗、他的哀歌、他的感谢诗了。那例如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所写的颂歌由亚萨诗班所歌颂的这些的诗篇都是在当时有它的背景。有时候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喜欢读它的背景，但是我们今天再来读的时候，也一样能够成为我们来向神歌颂、向神赞美的一个章本。那第三个呢，诗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第一个，诗是一个表达个性、表达个人或者民族的一个文体，对不对？这个我就不用多讲了，因为我在诗篇注读那个 CTC 的课程里面，我有比较详细的解答。然后诗呢，诗篇呢，通常都是主观的经历，即使它有陈述一些客观的事实，那你也可以感受到陈述的人他的那个主观的意识。然后诗充满了感情，对不对？当我们读一首诗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用你的情感去读，即使你去读一个史诗，读一个陈述历史的诗，你也要有一个情感在那里读。所以这是它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表达，而且最好呢，在我们诵读诗歌的时候，这是因为这个诗呢是用来作为会众来咏唱、来歌颂的一个材料，所以当我们自己个人在那里灵修读诗的时候，最好也能够用出声来表达。那读诗篇的人呢，是要用全心去体会，有情感的回应，才能真实的与诗人来对话。那我们今天在现在呢，就开始。我来用诗篇116篇来带领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哈，来看看这个诗人和他所带出来的那个对神的赞美、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认识。我们一同来用这一个诗篇来作为我们今天聚会的信息。那这个诗篇呢，诗篇116篇。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诗篇，它没有说是谁写的，有人说是西西家王，有人说是大卫，甚至有人说还有其他的猜测。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首诗歌它把它个人的那种在经历中间他的所经过的起伏，他的对神的转变，对神认识的一个转变，还有他对神所涌出来，从他心里面涌出来的赞美他这个诗篇里面有16节，共有32个我字。那诗人所说的话呢，都是从他自己主观的经历，或者自己心中对涌出对主感恩的那个心愿，并且有16次提到耶和华，然后当然还有好几次提到神，还有你，还有他，这些的字交替的来称呼神，让我们看见 这个诗人虽然经过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或者我们平常在唱诗歌的时候，或者我们向神来赞美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或者可以大家有个提醒。当我们唱诗，或者是赞美，或者是感谢，或者是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有一件最不可少的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不晓得，哎呀，有对象，是不是我有听到？对，就是你要有对象。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所以今天早上一开始敬拜的时候，我非常 appreciate 达君说让我们大家安静两分钟的时间，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意念都调从这个外头的纷乱里面调到我们找到那个来向神来赞美，向神来敬拜的那条里面的路。我们很多时候唱诗的时候，我们没有对象的，所以我曾经在我们的，我忘记在哪个教，我们教会里面哪一堂的训练里面，我特别说哈，那个我们在小组活动的时候，如果你要唱诗歌，或是你要唱卡拉 OK， 或者你要把这个音乐要把它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要注意，如果我们的歌词里面有你这个字的话，我们不要随便唱，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你是谁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很空洞的一个词而已，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对谁唱。所以我就不赞成说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来唱诗歌，因为我觉得唱诗歌是一个非常跟是要向神来唱的，是一个非常神圣的、非常敬虔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行为。我不能够随便的就说哦，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但是那个你是谁呢？对不对？我敬拜你，那个你是谁呢？所以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也要一起来看看这位诗人所说的神，他所称呼的你，他所称呼的他，对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好，那我逐节走过这个诗篇，然后弟兄姐妹跟着诗人的思绪，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经历和目前的景况，盼望，我非常的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年底的时候，借着诗篇也是一个提醒哈，在赞美神以往的恩典声中，我们结束2023年，又在赞美神的信实和大能中呢，我们盼望在来年有更大更多的见证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想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今天我请他们来为我们诵读这个诗篇，我们一节一节，那我们先读，请达君弟兄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阿们，阿们。这个诗篇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结论当作引言，把它标明出来了。他在这个诗篇的里面，他一开始他就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然后他说，好像一个 determine 哈，就是说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那这个用结论为引言呢，是诗篇中常用的一种语法。那这个引言，这个一直回响，一直贯穿到最后整个的诗篇，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第一节跟第二节。那诗人一开始就迫不及待的就说出来：“我爱耶和华。”虽然只有五个字，但是却是他最深的赞美，最完美的敬拜。他很用他强而有力的说出来他爱耶和华的理由：“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下面的第三节第四节，我们请桂香姐妹为我们来读。
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
阿们，阿们。他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求你，求你救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这个时候呢，诗人开始述说他求告耶和华的境况，一个被死亡，我们每一节看，死亡、痛苦、害怕、患难、愁苦所环绕的一个局面，以至于他能够向神那样子迫切地说，耶和华神啊，耶和华救我。一个真实的需要一定带出来真实的祷告。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富丽堂皇的开场白，就是简单直接的向神说，发出一个呼求，耶和华救。这是我们在急难中间向神的呼求。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急难中，我们可能要去找这个找那个，我们想到，哎呀，我以前也是想到，如果余弟兄他的这个瘤突然发现是个恶性的，我要去找谁？我要找谁？我要找谁祷告？我要去找哪个人来求救？哦，但是呢，其实那个神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口边，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当我们在急难中，我们呼求无助，周围旁边的人也不在，也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最直接的一个帮助就是耶和华神啊，救我。那至于我们呢，好，我们在不同的境况里，在这个不要说这五个境况都临到了，死亡、痛苦、害怕、患难、愁苦都环绕这个诗人，那我们只要有一两个临到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遇到外在、内在、有形、无形的压力、痛苦、艰难，甚至还 multiple 多灾多难，可能有一下子一大堆的事情，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的呢？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的？要呼求神是诗人给我们看到的他的出路。那诗人在这里还有提到死亡的绳索缠绕他，所以表示他的患难大到一个地步，危及他的性命。没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我们今生里面，没有一件事情的困境比死亡更让人无助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战争片，真是非常佩服那些不怕死的那些 soldiers， 那些不畏惧死亡的那些将士们。那或者他们也是怕，但是呢，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害怕，我觉得非常的佩服，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那任何其他的难处，只要我们的命还在，就有希望，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希望勉励所有各样在患难中、在困境里面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无论如何都要在你现有的环境中有盼望，只要命在就有盼望。但是这个诗人呢，他就说他连死亡的威胁都在他的周围，所以他里面的害怕也是我们里面可以想象的。那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在我们的大诗歌本556首，叫做只要与主说一声， A little talk with Jesus。 我以前还教过孩子们唱这个副歌，但是我们很久没有人唱了，我不晓得你们还有人会唱。只要与主说一声，什么就都好。只要与主说一声，什么就都好。赞美主，我每次受试炼的时候，只要与主说一声，什么就都好。是不是？哎呀，好棒，给我自己鼓鼓掌。哇，我不晓得我能不能把这首歌唱完，但是我以前非常喜欢唱这首歌。只要与主说一声，就什么都好，就什么都好。 哎呀，有时候真的非常的烦恼的时候，我就这首诗歌就响在我的耳边啊。我以前就会顺口呢，就唱。有时候我自己在做饭的时候，或者是忙碌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啊，一大堆烦恼的事情，我就说哦，主啊，我只要跟你说一说就好了，我只要与主说一声就好了。那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节，我们请李燕，对李燕来为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六节。阿们阿们。这个诗人从他的经历和他的认识，他的知识的里面，他知道，他有一个信心的宣告，因为他知道他所求告的神是有恩惠有公义，是现在世有恩惠有公义，以怜悯为怀也是现在世，保护愚人也是现在世。这个愚人不见得是愚，不是说那个智慧的愚笨哈，而是他非常 simple， 他的 simple， 他的非常单纯的一个人。你想，一个单纯的人在今天一个非常诡谲、各种充满了各样的这个很复杂的情况里面来过生活，一个如果他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单纯的人，如果有耶和华神来保护他，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保护？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我们不需要去做一个聪明人，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我们就保持我们的简单，保持我们的单纯，我们来仰望耶和华神的帮助。然后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曾经救了我，这个是过去式。所以呢，他从过去的经历和他对耶和华神的这个认识，还有他过去的经历里面，他重新再有一个信心的宣告。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即使我现在我在落在极艰难的环境里面，即使我现在各式各样的难处围绕我，但是我仍然要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的，他保护我这个简单的人，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复杂、这么诡谲、这么危险的环境的人。然后第四个点，诗人转身就对自己的心说，那这一节圣经是这一个诗篇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英文讲说 Be at rest once more， 我的心啊，你要再一次再一次来归于这个休息，要 be at rest， 仍旧安乐。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在以信心面对这个危机，他能够对他的心说话啊，转过身来，他因着他过去的经历还有对神的认识，他能够转过身来对他的心说话，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操练。上次余弟兄也提到过，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讲道。那我不晓得他讲完了以后，我们有没有对自己讲道，有没有在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在经历愁苦的时候，经历忧虑的时候，经历各样的打击的时候，你对自己说，我的心啊，有没有？这一句我的心啊，你在对自己说话，其实它就是一个信心的回转。它就这个这一句话，你对你自己的心说话，这个动作其实就表明了我要从我那个 困苦的环境或者我现在的环境里面，我要转回，我要在信心里面向神来转向神。这就是我们 make a U-turn，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我他常说我们，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样来 make a U-turn？ 我们常常说 make a U-turn， 你再怎么样在你的里面来 make a U-turn 呢？你就是转过来，你一直在那里忧虑，一直在那里又一直在寻找别人的帮助，一直在抱怨，你一直在就一直在往这个路上走的时候，你转过来对你的心说话，在信心里面对你的神，对你的心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不要忘记他是那位创造诸天、掌管万有的神。你不要忘记今天他是基督教会的头，你不要忘记今天神与你同在。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从来不撇弃我们。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回转？你一对自己讲到，你觉得你很多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至少你的心不再那么慌乱了，至少你不在那里惶惶然的，你想到处去寻找各种的 solution。 所以我们要常常对我们的心说话，不要一直的往自己的情绪里面一直的往前走。哎呀，我就想拿起电话来，我就想要写个 text， 我就想要找谁，我就想要出去怎么样，我要去看个电影，或者哎呀我 go crazy 一下，或者我哎呀我做点什么事情。我要回转对我的心说，这个就是180度的 U-turn。所以在这一句话，我的心呐、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是以下这个新的开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个新的开始是这个一个的转捩点，也是这整篇诗篇的一个转捩点。那为什么这一节是这首诗的转捩点呢？因为我们对自己啊，不管是我们过去的经历，或是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必须要对现在是一个新鲜的才有用。我们可能可以做见证，做我们过去十几年二十年的各样的得胜的经历，可是在今天你的心有没有归向神，这个才是关键。我们不要去老是说我们过去怎么样，过去怎么样，你不要数算过去的那些的得胜，你也不要去纪念过去的那些的痛苦，现在是最重要，现在是最重要。所以诗篇里面这个诗人呢，特别这个有六次说到我要，好，那再加上第七节自己的心说你要呢，总共有七次。那如同上个礼拜于牧师讲的这个57篇，一开始大卫就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我要求告至高的神。”这个意志的回转就成了诗人整个经历的一个转捩点。旧的经历、旧的知识不能够拯救我们今天的困境，所以现在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moment。 我们在现在要对我的心说，你要回转，你要纪念，你要起来。我们再来看下面第八节到第十节的上半段，我们请立果帮我们念。
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
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
阿们阿们。这个时候呢，这个诗人他就数算神在他身上的恩典， 他的回顾一下神在他身上，他在过去的时候你也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对，我过去也有面对这样子同样的经历啊，虽然不一样的环境哈，但是呢也是类似的，你也曾经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你也让我的眼免了流泪，把我从愁苦中拯救出来，你也救我的脚免了跌倒。当仇敌在那里设立各样的陷阱，要来叫我挖了一个坑，叫我要掉下去的时候，你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让我今天还能够走在你正直的路上。所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个信心让他对神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阿们。那这个活人跟死人有什么不一样哈？那今天我们唱那个诗歌450首，第450首最后一节，他说：“我的神啊，你在已过的路上曾用爱的神迹多方眷顾。”有没有？我们经历神没有？我们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啊？那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典。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点头，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神，我们要向神要，他是可以经历的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他从东方到西方，从南方到北方，他在任何的地点都是可以经历的。他说，我的神啊，你在已过的路上曾用爱的神迹多方眷顾，所以故我敢再投入你的胸膛，用因信心安赞美你的道路。阿们。这首诗歌翻译的也好，写的也好，我的神啊，你在已过的路上曾用爱的神迹多方眷顾。神所做的就是神迹，不见得一定是死人复活才叫神迹，对不对？用他这种爱的神迹多方眷顾，故我敢再投入你的胸膛。因信心安，因为信心而心安，然后我们可以来赞美他的道路。所以诗人的分享，这什么叫活人之路和死人之路差别在哪里呢？诗人分享给我们很好的学习。好，他面对苦境的时候，他先承认，他说了他的境况，描述他的感觉，痛苦、愁苦、极大的困苦，还有他的状况，死亡的威胁，流泪、跌倒。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愁苦，或者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不太愿意，更不要说我们要用言语来描述了，是不是？特别弟兄们问一问说，你还好吗？还好。那一方面我们问的人也很肤浅呀，我们也不 expect 说你说不好，不好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我们俩就处在那里。那被问的人呢，也觉得你我就算跟你说不好也没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都说还好，什么都是还好 OK。 但是其实在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很澎湃的情绪，很痛苦的情绪，很愤怒的情绪啊，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处。所以我们要学习，要借着描述而承认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一件事情。你看，你会觉得这个诗人是很软弱的吗？他写了那么多，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他不怕别人笑话他，大卫也一样，一国之君，他一样描述他的情绪，他向神来描述他的情绪。那我们要学习借着描述而承认自己的情绪，当我们承认的时候，然后我们才能够寻找出路。我们要 identify 我们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来在神里面，在主里面来寻找出路。那诗人的出路在哪里呢？他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在信心里面来转向神。所以我们对照对峙，因为他前面讲了耶和华有公义有怜悯，对不对？ 是以怜悯为怀的，然后他保护愚人的，所以我今年落到卑微的，我曾经落到卑微的地步，他也救了我，所以我的心呐、啊，你要仍旧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以厚恩待我。这个就是活人之路，这个就是活人之路。虽然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意志，我们的意志并没有被掩埋掉。我们一定要运用我们的意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造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自由意志是拿来干嘛的？不是拿来自由抵挡神的。说你神说你要做什么，你说 no， 就像我们的管孩子一样，你叫他不要拿插头，手指头不要放在那个插头里面，他就哭啊，然后他就买玩具啊，到了那个玩具店。他一定要抓着一个车子，一定要带着走，你说 no， 他就撒赖，就躺在地上哭。那这个是自由意志错用，对吧？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都是成人了，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像孩子们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意志要拿来做什么呢？我们的意志是拿来归向神的，只有这个作用，只有这个作用。这个余弟兄上次已经讲过了，我可以在我就各样困难环绕我的时候，我仍然可以用我运用我的意志来转向主，说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我过去曾经经历过主，但是我今天我还要再一次来经历这位曾经用厚恩待我的神。这个叫做用意志来归向神，这个没有人可以代替你。那你在你归向神之后，后面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必须要 let God， 你 let go let God， 对不对？ let God let go， 你要让神来在你身上的工作。这时候你要转向神以后，接着就让神来 take over。 那就十一节我们就看见他转向神以后，诗人的心窍就开了，他知道他的性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他不再对死亡有害怕呀。我们就来读第十节的后半段，那个我就不讲了哈。然后我们就请牧义来读十一节。对，十二节，对，一直到最后，不是到十六节。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阿们。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
阿们，阿们。第十二节开始呢，进入了这首诗的高潮。我要用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神所赐的厚恩这么多，我们没有办法申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外面可能所得的恩典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应该自己想一想，我该如何来报答耶和华神所赐的恩典。那在这一节之前呢，他有一个感叹，他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很急促的说，在我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我很急促的说，人都是说谎的。这是他的一个体会，这是他在经历这么多困苦，他在回想耶和华神的厚恩，然后他有这样子一个感叹。那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在感谢神，在归向神之余呢，我们会不会对这个世界和这个我们周围的人也会有这样子类似的这种感叹，挪去我们对世人对这个世界的依靠，对金钱的依靠，对所有不是出于神的那个依靠。那我对不起， 我又要发表一点我对这个因为我回来以后发现这个因为我在外头是很少看报纸哈，然后回来以后呢就看了一些报纸。那目前呢这个我知道在不管是在美洲、欧洲或是亚洲，我们对于 AI 的这个发展呢都有一些是否要立法的那个限制哈，或者要有这样的共识。那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各方人士都持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前几天呢我看到一篇关于矽谷，因为我们这次我们在硅谷嘛，对不对，这个矽谷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专门的报道，就是有很多的 CEO 还有企业高层 的人士呢主张 greed is good。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篇报道，就是贪心是好的啊，尤其是对于科技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这个想法呢，贪心是好的。那我忍不住就要问一句哈，就是说基督徒的高科技工作者，我们中间很多，我们还相信神的话说贪心、贪婪、贪恋是神所定罪的吗？是甚至是万恶之根吗？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能够用神的眼光、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到说人都是说谎的，当然不是说我所有的人啊，我希望我们信主人不说谎啊，但是呢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也很难讲的，对不对？但我们只有来依靠神，只有神才是永远的，只有神说的话、神的意念、神的旨意，他才是我们这一生的依靠，才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所以这个诗人呢，他就是这个回转之后，他得着了一个智慧，然后他有一个豁然的开朗，他就觉得，哎呀，我要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的恩呢？要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他就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看到其他的东西都是谎言，都是不真实的，都是暂时的，就算它不是谎言它也是暂时的，对不对？它不能够为我们赢取在那个永恒里面的任何的东西、任何的荣耀、任何的生命。但是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的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原来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也就是说在耶和华的眼中，他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的宝贝。我们的性命有什么用呢？就是要用来见证神对我们所施的厚恩，见证他是有公义、有恩惠、有怜悯为怀，保护我们这样的愚人、卑微无用的人，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威胁，这样子的神，这是我们被神保有性命一个最大的目的、最大的意义。所以他因为这个样子，他就脱离了那个死亡威胁在他里面的恐惧。不然我们都很怕死，对不对？我们都很怕死，但是神把我的性命留下来干什么呢？要让我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要让我在众民的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可以坦然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越过那个对死亡的惧怕、对死亡威胁的惧怕。我这其实我还可以 elaborate， 但是我没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活人的路呢，我在就是说，英文是说我在这个 living land 的这个在那个活人之地所走的道路。那大卫呢，也有在27篇，他有一句话很好，他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如果我不知道是耶和华神保守我的性命，我就早已丧胆。”他保守我的性命是为了让我能够见证他的厚恩，为了让我可以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他的名，为了让我在众民的面前可以来为他做见证。 所以我们最大的恩典是罪人如我，卑微如我，竟然可以蒙受他的恩，能够他竟然得以被他解开我们身上所有的捆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随时随地可以跟他交通，可以做一个一生求告他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最好的，在我们所有可以来用什么样可以来报答耶和华的，最好的就是我们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并且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我极难中向神所起的愿，我如今要在众人面前向他还愿了。为什么要众人面前啊？做见证，对不对？我要告诉人，哎呀，我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我要来传扬他，要来感谢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然后见证他的救恩超过一切的环境，他的信实存到永远。所有的人都应该来，所有的人都应该来。我们一起来读第17节到19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院内，在耶路撒冷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接着我们到了诗篇117篇，我快快的讲完，对不起，117篇，很多人的说它是116篇的接着的，好像常常许多人也认为它是同一个人写的，即便不是，但是圣灵这位圣经的作者把这两篇诗篇放在了一起了。那基督徒这个诗人呢，他在他的问题，他没有说在他的问题解决之后呢他就休息了。虽然诗人在诗篇的116篇的最后呢，他还是有一个感恩的结语，然后他要在众民面前来向神做为神做见证。但是呢他接着呢就来了另外一首诗，就是诗篇117。诗篇117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篇，然后同时也是在圣经中最中心的一篇啊，因为前面有585章圣经，后面有585章圣经，所以它是最核心的一个 the heart of the whole Bible。然后所以在保罗在他的罗马书15章的时候，他曾经引用这一个章圣经的第一节。因为他在讲到说这个福音应该是要是属也是属于万国万民的，是属于也是外邦人可以一同来共享的啊，并不是只有犹太人。他在这里阐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用了第一节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是旧约圣经中的万国跟新约圣经中的 Gentile 就是的外邦人，其实是一个同义字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只有一个国家，在以色列人，但是他为什么要用 all nations 呢？为什么要用复数呢？这个地方就涵括了这个所有的人类啊，包括在他们所说的这个外邦。这个诗人看到了神永恒救恩的计划是为着万国万民的。这个看见，它必须是一个真实经历了救恩，而且经历了内在生命的蜕变的一个谦卑的人才能体会的。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是一个很骄傲的犹太人，他看不到神的计划。他如果没有经历神的救恩，他也没有办法再呼召万国万民来与他一同来颂赞耶和华神。所以他在这里他才能够说他一个被神改变的人，他这时候才巴不得把这个救恩能传扬出去，说万国啊，你们都要来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要来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存到永远。 那我前几天呢在跟英文组的人讲到说 Christmas is a season of giving for Jesus is a reason for the season。 我们马上就大家都现在都开始想着我们圣诞节要怎么样度假呀，买礼物啊，要招待人啊，对不对？那但是呢，我希望我们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耶稣基督才是这个节日的原因。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没有诞生，我们就没有这个 holiday。 虽然耶稣基督 most likely 绝对的绝大可能的不是在12月25号诞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哈，不是 literally 这一天，但是呢，我们当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节日，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我们在那里啊欢乐，在那里啊快乐庆祝这个年底迎接新年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季节有一个名字叫做 Christmas， 这个 holiday 有个名字叫做 Christmas。 所以我们好多的现在很多的公司很多不讲 Merry Christmas。我如果出去买东西，我就会说 Merry Christmas。 那店员如果回我一个 Merry Christmas， 我就在想他大概是基督徒。他如果说 Happy Holiday， 那我就想他或者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也不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基督徒，对不对呀？ Merry Christmas， Christmas 以前我们也不庆祝圣诞节，可是现在觉得很宝贝了，很宝贝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到要传扬他的救恩，不是认为这是福音主的事情。我们下礼拜要传扬神的福音，不是福音主的事情，不是敬拜团队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每一个经历神救恩的人都应该起来对万国万民说，哎呀，我们一起来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用厚恩待我，我要来告诉你他的故事。来，我们一同来庆祝，我们一同来庆祝他来到我们的世间，他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即使他当初找不到可以容纳他的，让他能够降生的那个旅店，但是他今天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来欢迎他，都来接受他。我这次，哎呀，真没时间。我们这次去亚洲的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啊，那个是一个青年的一个宣教营会。你知道，在那个国家有70%的回教徒，所有生下来那个国家的公民全部都是回教徒，一生都不可以改变。如果你要向他传福音的话，你可能你要坐牢，或者是甚至没命都有可能，因为最近才发生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对于那个回教徒的优待实在是不得了，每生一个孩子一个优待，所以他们生的孩子都生六个以上，半打以上。然后呢他们的大学80%的这个保留是他们的必须是那些回教徒。然后呢另外他就他买房子30%的投币款政府补助。你要不要归向回教徒啊？哎，真的很多人呢，很多人不是那个国家的人，他们就为了这些的福利，他就愿意去愿意归向回教徒。但是这一班我们碰到的这个团体，这一班的年轻人，他们不仅自己花尽各样的功夫到学校去，把那些小孩子、初中生、小学生吸引，让他们教辅导他们学校，然后吸引他们到教会来，所以他们到教会来可以来跟他们传福音。而且他们从他们这个小小的几个教会里面派出去宣教士，支援其他邻近国家、回教国家、佛教国家宣教士，他们用金钱、用他们的人力去支援他们。但是今天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在西谷，你看看你周围， 我们的福音不是只为着一个国家的，我们的福音是为着万国万民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有传福音，绝对在我们这个恩典的门还没有关闭之前，不要等到有一天我不能传福音的，我们才懊悔。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全力来向人做见证，宣扬我们的主，宣扬他是以厚恩待我，他是那位信实的主，是满有恩惠的主。只要你有精力，我们就应该来把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最短的诗篇却是最长的赞美呢？因为这个邀请虽然只有两节，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万国万民都可以来接受，成为神国的子民，享受这位大施慈爱、信实存到永远的神所给的一切的救恩，向他举起救恩的杯，称颂他的名，赞美他。所以这首诗篇的作者，他对耶和华神救恩的赞美和传扬，一直到了新约的时代才得以充分的落实。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在赞美声中一直蜕变的，就是从起有起有伏，对不对？从那个低落，从困难，然后到转向神，然后来赞美神。我们也就是这样子经历这一切，然后神在不断的改变我们，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他的经历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他的赞美就到什么程度。而这个赞美，在我们邀请万国万民都跟我们一同来赞美他的名的时候，这个赞美是无穷无尽的，一直将来到永世里面，我们还在赞美他。所以讲完了这两首诗以后，如果我给你一个 问你一个问题，这116篇到117篇，请你定一个讲题，你会定什么题目？你会定我爱耶和华，或者我一生要来求告他，或者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或者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或者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或者你要定一个题目叫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或者你就用最后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可以在小组中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篇57篇的最后三节。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最后三篇最后三节是怎么结束的？那个歌词可以弄出来，不是我在万民中称谢你，57篇最后三节。来，预备，来！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大声一点。
我要在万民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的中苍，你的慈。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们，阿们。
我们一起同声祷告，
阿们。
用我们自己的话，用我们赞美的话来归给这位至高的神，
阿们。
然后有几位带领我们有简短的祷告。
都归你，万国都要来称颂你的名，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主啊，你的信实直到穹苍。而天主，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怎样来报答耶和华对我们一切的慈爱呢？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我们要来称颂你的名。主啊，直到万代。
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向耶和华还我们的愿。
是的，我的心呐，我要转向你。是的，我的心呐，我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儿女，我是你的仆人，我实在是你的仆人。哦，主啊，是的，主啊，我们来赞美你，来经历你，主啊，让你成为我们的诗歌，主啊，让你成为我们在这个世代在众人面前颂扬的主题。
阿门。
主，我赞美你，主啊，因为你解开了我的绑锁，所以我要在你的殿中里来称谢你的名。
阿门。
主，神啊，我要赞美你。在高天做宝座的神，也是在这活人之地啊，给我们恩惠，给我们能力啊，在这里掌权的神。
主啊，我要赞美你，你用厚恩待我们，哦，你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哦，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
主啊，我想恳求你，当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危险，有很多的谎言的时候，主啊。求您的圣灵跟我们同在，求你用你的盾牌，还有你的天使来保护我们，因为所有的国度，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患难当中，恳求你圣灵跟我们同在。
我赞美你，主。哦，主啊，你的信实达到上及诸天，要达到穹苍。你的信实何其广大啊！你怎样说话，你事情要怎样的成就啊？你说遍地要被你的荣耀充满，主啊，我们就知道有一日遍地要被你的荣耀充满。赞美，谢谢。
耶和华，耶和华，你用厚恩待我，我的口必须要称谢你，我的口必须要赞美。
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环境中的救恩，是我们的依靠，主啊，是我们的磐石，主啊，你是我们的人免了死亡，我们的脚免了跌倒，我们的眼免了流泪，
是
的，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高举的赞美你，主啊，是赞美圣灵。
这个早晨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啊，你实在用厚恩待了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拿什么来报答哦，你对我们的爱呢？是的，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你的名。主啊，不仅在万民中，我们要还你的愿，还我们向你的愿。主啊，我们更是要在万民中来传扬你。主啊，巴不得普天下的人都认识你，普天下的人都来敬拜你。主啊，今天早晨你在我们中间得到我们全新的爱，得到我们最深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